意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1月27号，星期五，农历是10月16。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
啊，师傅好，师傅好，稍等一下。稍等。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啊，谢谢。
啊，师傅，我说话您听得清楚吗？
听得到，听得到，你讲吧。
啊，师傅，哎呀，好久没和您通电话了，很想你了。那个，你的法身到我梦里来了，还跟我开玩笑了呢。我说师傅啊，我打你电话，您给我多少分钟啊？师傅说，我给你15分钟。我心里说有点少吧。师傅马上说，我给你35分钟。啊，我现在开始问问题，师傅。就是说，师傅，究竟今生单身的人是什么样的因果呢？
今生单身的人有好几种的，一般的呢，如果你从好的方面来讲呢，有的人是天上下来的。单身因为还分两种嘛，有的是结了婚之后变单身的，离婚了。还有一种呢是，比方说他一直不想结婚的，啊，像这种呢，有的是很多人是天上下来的。你想想看，天和人怎么配啊？所以很多的明星啊，他们有的都是天上的仙女了，她所以她到人间，她的婚姻一直不顺利的，就这个道理了，啊。
哦。
所以你看看她婚姻没有一个好的，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比方说害人，害人的人，他也是单身。你去看好了，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害人家的，他的年纪大的时候，他的报应就是单身。人家说很多很多人，很多人们就是年轻的时候一直欺负别人嘛。啊，感情上骗了别人好几次，然后到了晚年嘛，守寡了，就是这样了。
啊，哦，
是
这样，
是这样。
哦，
就是，
哦，谢谢师傅开始。那师傅就是说，现在有的人就是两人长期分居，感情又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如果给对方念姐姐咒，是不是会让缘分更淡呢？
是啊，会更淡的呀，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两个人本来比方说缘分就不深，那么我问你缘分不深的话，是不是会越来越淡呢？
那是的，是的。
好，那么你一念解节奏之后，是不是淡得更快啊？
啊，是的，是的。
那么就淡到后来嘛，就没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下一个问题，有些同修梦见骑自行车，有的同修就梦见坐公交车或自己开车，还有的梦见坐动车，甚至坐飞机或航空母舰。请问师傅，这些不同的交通工具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如果你坐的一些好的交通工具特别快的，说明你修的是好，因为你进步的快。如果你慢，如果你做梦做到你骑的马车，那说明你进步很慢呀，就这样，跟社会进步一样道理。社会进步的话，动车那就快了嘛，飞机啊、火箭那更快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一个心灵法门的同修，不是已经往生了？他今天又来到就是阳间一个心灵法门同修的梦里，告诉他。他说来年将要大浪淘沙，真修实修者留下，作秀者淘汰。请师父开示一下。
是这样的，你想想看，一个人啊，我们说起来啊，那个很多伟大的领袖都说过啊，一个啊，这个认真二字，对不对啊？什么事情都怕认真二字，所以认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做事情不认真就不行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如果你学佛认真，你就能成功。你偷偷摸摸的、假假的，为了某一件事情求完了之后，你就不认真了。就像一个人一样的啊，比方说医生说你查出来有肺癌的可能性，好，他一查，哎呀，拼命的戒烟啦、吃药啦，很认真啦。最后呢，一查出来，最近一段时间查出来，没有了啊，没有肺癌的可能性，他开心了吧？ 他又开始抽烟了，他又开始抽烟了嘛，最后嘛肺癌更厉害呀，就是这样的。所以大浪淘沙这个东西就是说，比方说你不要说什么了，你就是说在工厂里跟一个师傅都是这样的，一个师傅你跟他学，对不对啊？你跟他好好学，好几个徒弟跟他一起学。过去说有三个徒弟跟这个师傅学啊，两个徒弟很精很聪明，一个小徒弟傻傻的。那么两个很精呢，学了学了学得很快啊，学了一两年之后觉得把师傅东西都学好了，啪跑出去自己赚钱去了，对不对啊？结果那个小徒弟呢傻傻的老老实实一直跟着师傅啊，你都知道师傅最后把最好的东西全教他了，对不对啊？等到他，
对，
等到师傅一离开之后，这个小徒弟就是师傅了，人家又几千个人几百个人都来跟他学，你说看最后谁是师傅啊？而那两个人到了外面很快了就变徒弟了。
是的，是的，师傅，您当时说的，我就想起《西游记》，当时孙悟空去出去学艺的时候，他也是孙悟空那个时候也是很真诚，然后他的师傅才教他36变化，能上天，能入地。
对啊，因为你任何一个人，你对师傅都不尊敬啊，都不好好修，不好好学，你说说看，师傅怎么会教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学佛，你跟菩萨没有一种缘分，至少说这种什么缘，这种是很认真的学习缘吧，我们说，对不对啊？你连
对
菩萨很认真学习缘分都没有，那你说菩萨怎么会帮你呢？所以
就是说是你没有尊师重道的心，菩萨也没法帮你，是这样吧，师父？
对啊，过去中国儒家教育不是讲到嘛，尊师重道嘛，对不对啊？尊重老师啊，
对对对，
尊重师父啊，你而且你要懂得，有些时候你学的东西不一定是马上用，但是以后会用的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没有念头这个人就不会造业，但是我们在生活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念头产生，师父说的没有念头是不是就是说要我们有无我心和对待众生的平等心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对啊，就是要平等心啊，因为要无我心，没有自己的就有别人了。如果你心中都是自己，你哪来的别人呢？所以很多人自私的很的人，他根本不可能学佛的。所以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学佛。他学的佛是表面上书本上的，他可以拿这个书本上的东西来装装自己，贴贴金而已。你要真正的学到自己身上，有些人虽然没有佛法放在嘴上，人家一看见他，人家就尊重他，就觉得他是佛，对不对啊？很多母亲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很多母亲没学佛，连一句阿弥陀佛都不会，他做的事情都是菩萨的事情，所以人家看见我妈妈像菩萨一样的慈悲，好了。
对对，正如师父说的，要成佛要成菩萨的人必须要救度众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好好的去帮助别人，真心的去救度别人，这个是。
对呀、啊啊、就是要救别人，不救别人不帮助别人的人不算好人呢、啊。想一想，如果隔壁邻居啊，你说我又不惹你，我又不打你，我大家没有相安无事，你说你是个好人吗？人家隔壁着火了，你说你家烧跟我家没关系啊，那不算个好人呢、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放生时如何祈求将福德转为功德，就是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化解冤结消除业障，我又在人间多做功德救助有缘众生，跟着师父好好的弘扬心灵法门。那这个问题衍生为法布施或助人之后，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祈求，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化解冤结消除业障，我要在人间多做功德救助有缘众生，跟着师父好好的弘扬心灵法门，这样既能消业开智慧又有功德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是这样的，如果你有这个愿力，你本身就是功德，一个人的愿力就是功德，你们要记住了。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说当时说哎呀，一看见人家掉在水里了，我要去救，对不对啊？我有愿力了，我一定要去救。他把衣服都脱光了，穿着游泳裤准备下去救的时候，他被救上来了啊，对不对？救上来没？不是你救的，但是人家被救上，但是你说你这个行为是不是得到大家赞赏啊？
是的，是的。
啊，你是不是已经有功德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个梦，有个同修梦到和家人去普陀山，住在农家里，周围住客都是吃荤的，半夜里她的婆婆把她叫醒，说要请尊超大的立体观音慈像，说以后这些人要到我们家拜菩萨，我们要这些人都要念经拜佛，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大的。而现实中这位同修和家人要马上要搬家，搬个新地方，准备单独一间建一个大的佛堂，供一尊大的观世音菩萨。这个梦与现实中有什么关系吗？需要注意什么吗？
有关系的，说明他有愿力啊，有愿力嘛，到时候就有菩萨来啊。他一定会有菩萨来的。
有菩萨来，哦，好的好的，嗯，哎，谢谢，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就是说听录音看到前世，就是看到有的前世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和四圣道的小菩萨，依然可能下来享福而坠落迷失，请问这是他们自己发心下来的吗？我们有什么办法做了菩萨以后在天上帮助人间，永远不轮回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很简单，举个简单例子，其实这个都是基本上都是发愿的，有的愿力小，一个大菩萨下来，他下面人必定要下来，明白吗？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那师父要出去弘法了。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弟子会跟着我跑啊？对不对啊？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希望进步啊，希望能够多做功德呀，所以他跟着师父走了呀，对不对？
哦，
啊，是这个概念呀。啊，那有时候你说你是自己掉下来的还是发愿？他发愿的呀。但是发愿他跟着师父出去之后，他跟人家搞来搞去，啊，比方说贪污腐败了，啊，比方怎么样了？他是不是啊？师父说。很多人不就这样吗？到了那里之后啊，到了某一个地方去之后，人家把他捧为啊，你跟卢台长一起过来怎么样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就享乐了，啊，在那里啦，啊，啊，我不想回澳洲跟着师父再去弘法啊，我就在那里弘法吧，然后被人家捧得像某某一样，对不对啊？啊，这样的话像菩萨一样，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迷失方向，他就回不来了啊，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啊，他一定是成员再来，因为大家都在做好人，大家都在做好事，你必须，你这么多菩萨都在说我有愿力，要大家都要许愿，这个到时候他在天上，他一定会说我也要下去救人。
嗯嗯
啊，因为天上没有人要救的，天上都是菩萨了，那就要救苦救难的话，你到哪去救苦救难啊？天上也没苦没难的，那只能到人间呀。
是的。
那么你要救苦救难，你要成佛的话，你必须要救苦救难，你就得下来了，那就这样。
哦，那是否就比如您来到人间的时候，天上全都知道，但是也有大菩萨、小菩萨都知道您来到了人间，他们也就发愿也要跟着台长来到人间救人，是这样吗？
来了，不知道多少呢。现在心灵法门，你看看有多少人在帮着。这些人不就天上的菩萨吗？所以你用不着担心的，菩萨很多，全都是天上下来的。不要看看你们的，就连你们都是小菩萨，只不过菩萨太小了，你们菩萨太小了，太小了嘛就容易迷失方向呀，
是是是啊，哦，一般大菩萨不容易迷失，就是小菩萨容易迷失，是这样吧，师父？
对对对对对，一个大人不会走错路，小孩子才会走错路。道理都一样
我希望我不要走错路啊！
明白吗？不会的。
明白了。哎，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同修受困于梦考经常不过，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梦考有的是菩萨和护法神安排的，有的是魔安排的吗？
梦考它是这样的，梦考呢，一般呢都是基本上说你的意识的自然反应。那么你比方说你今天到了什么程度了，它自然就会考试了。啊，它好像像设定在你脑子里一样的。比方说你今天说我啊现在开始做好人了，我不偷东西了，对不对啊？那么你会不会看见东西啊？会啊，梦中你阳间会看到东西，你梦中也会看到东西吧，对不对？好，你梦中看见东西之后，你的意识当中 我现在不能偷东西了，好了，你不偷了，那么这个考就过去了，对不对啊？那么你看见东西之后，你的心念一动，那就说明你在阳间还没有很大的决心来去除这个梦考，是这个概念。
哦，那梦考需要天上承认吗，师父？
梦考它其实分的，天界有天官，地府有啊地府的官，它都是规定给你考试。但是有些呢，自然的呢是小的梦考，它不一定是正式大考。啊，正式的大考的话，它一定有天官要记录的。啊，比方说你今天许了大愿了，我从今天开始吃全素了。那么这个梦考呢，那就是天官下来了。好，你是个好的愿。来，我来考考你，梦中呢给你吃最喜欢你吃的东西，你在梦中说我已经吃素了，不能吃了。好，考过了，升一级，境界升一级。
哎，升一级
啊，就是这样的。
那师傅平时祈求菩萨和做功课能怎么祈求能增加梦考的通过的概率呢？
就是说不停的去正念现前呀，脑子里不停的正念。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吃东西啊，吃素，对不对啊？你想梦考通过啊，那么我刚才说的两种，一种呢是凡凡的，比方说不是菩萨考你的话呢，你可能梦中呢闻到人家隔壁邻居的香味，那你在梦中呢就呈现出你喜欢吃的东西，这时候呢这种梦考呢就是假的，就是不是真实的。你那时候吃了荤了，你醒过来，哎呦，我怎么搞的，哎呀，我怎么会吃的？实际上这个不一定是菩萨考你，明白吗？但是一般的你许了愿之后，这个梦考一定是真实的。比方说你今天说许愿我吃全素了啊，当天晚上就做梦，第二天做梦做到给你吃东西，那绝对是天上的梦考，明白了吗？那么我接下来再回答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去除梦考，就是说你在白天你在平时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不能吃不能吃，这个东西杀生的，这个东西太残忍了，这个东西简直是动物的尸体，我怎么能吃啊，就跟人尸体一样的啊！这个东西我今天是学菩萨了，你脑子里不停的有正能量正信正念，这么出来你到了梦中一考你的话，你马上就回答得出了。你如果在梦中，哎呀，我吃肉边菜好了，我吃点什么好了，你到梦考的时候你就摇晃不定了，所以要坚定呀，要坚定。考试的时候我一看这门题目我就做得出来，我很坚定的说，哎，这个我做过，肯定是这么做的，哎呀，这个方法做出来会不会正确啊，好像做功课做过的，好了，你就做不出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如果是天上考，如果我们梦考过了，是不是叫天官赐福啊？有一句话。
对对对，是真的。考梦考一次过了，你这个人就会顺利很多。过去有很多的佛友都跟台长反映，实际上台长早就知道，他只要每一次梦考过一次，他家里的孩子功课就好得不得了。他梦考自己不过去，他孩子倒霉在那，被他又打又骂的，他自己也难过。
那师傅梦考过了也是有功德，是这样吗？师傅？
对对对，当然有功德了。梦考过了，说明你能够有戒律啊。你戒律的话，你自己不就是有功德吗？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修心学佛就是把自己修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简单，可是在现在的社会人际关系复杂，那我们学佛人如何理解这里的简单而保持这个简单呢？又如何用简单而应对越来越复杂的人心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是这样的，很简单，一个人要想在社会当中变得简单，那么学佛人呢，这是一个好的心态。但是在现在社会当中呢，现在社会是越来越复杂，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那么就是为什么要修出世法，就这个道理。就是说和尚尼姑为什么不想在人间多混呢？对不对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社团里，你看台长过去啊，在社团里也是个大侨领，对不对啊？好了，你看我整天的念经啊学佛啊，我接触这些很多的人际关系啊什么，我就觉得很烦了，我就觉得很难过了，因为我不愿意看到那些 尔虞我诈你争我斗的事情。
哎，
啊，这个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么怎么办呢？
对对对，
你就慢慢只能拖呀，拖出来啊。如果你不拖出来的话，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干净的人呢？啊，对不对啊？没有办法。
对对对，
你心中爱国啊，爱人民，爱祖国，爱祖籍国，对不对啊？你这个都是可以的。
嗯，
但是你有些社团的有些事情你必须慢慢要放一点了。如果你不放的话，你想想看，你整天在一起，哎呀，商讨这个，吵起来，弄起来，那你说的话，你怎么学佛？你怎么成为一个那个和尚尼姑？他们到山上去，为什么躲在山上念经修心啊？没人打扰呀。
嗯，
啊，对不对呀？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那你说说看，现在的孩子，如果你说你把他放在家里，从小一个孩子不接受外面很多的教育，他是不是很老实、很纯洁啊？就像我们看见
的
农村的小女孩，哎呦，到城市来，刚刚来的时候，好的不得了，老实的嘞，大家都爱她。
嗯。
那现在那后过了后来了呢？要钱要名要利，一年三年不认爹和娘啊。啊，
慢慢的就
啊，过去有句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啊。他到了大学里的时候，他穿好的、弄好的，他要搞钱了，他怎么就乱谈男朋友了、骗钱了？你说这爸爸妈妈到从农村过来，他说这是我们家里的阿姨。
哎，是。
啊，这个不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小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开拖拉机的。啊。
哎。
你说那个这个当时不是都批判过的这些问题吗？啊，忘本了吗？不就是忘本了吗？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必须要干净。那干净的人越来越干净，干净的人就不能去跟肮脏的东西打交道。你跟肮脏的东西越打交道，你越不干净，那就没办法了。
对对对，那师傅啊，我们在家居士身未出家，但是也要做到心出家。但是我们居士必须要面对五欲六尘，请问怎样才能在五欲六尘中做到心出家呢？
就是难呀，其实比出家还难呢。实际上真的在人间修行真的很难的。你这句话是讲到点子上了。你想想看啊，对不对啊？出家人他可以啊两袖清风啊，对不对啊？无忧无虑啊。但是我们学佛人我们多难呢，还有家庭啊、孩子啊，还有自己的一切工作啊、学习啊，我们面对的这些麻烦不知道要苦多少呢。所以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在家居士也得好好修，但是在家居士修成的这个比例，这个我们说这个 percent 就那个就比较少了啊。所以要在家修成就难，为什么法师修成的就多呢？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那师傅啊，就是说我们要讲究学佛精进，那我们在家居士学佛精进的标准是什么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学佛精进就是凡是肮脏的东西、肮脏的思维、肮脏的行为、肮脏的口业都不要去做。那么你首先在家里就干净了。第一，在家里不骂人；第二，在家里不做下流事；第三，在家里不动下流的脑筋。那么现在呢，前两件事情呢，大家都可以克制的，不吵架、不骂人都可以啊，不做肮脏事情也可以。但是你的思维呢，管得住吗？因为你只要打开电脑，里边五花八门，另外一个世界出现了，里边什么下流的动作、什么下流的事情都有，你会熬不住，你会去看，那你不就是思维出格了吗？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
啊，就这个道理。
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啊，您在白话佛法中讲到加持有菩萨的加持和自身加持，请问我们怎样可以自己加持自己呢？
自己加持自己就是每天要严于律己。比方说你今天要想到我是一个学佛人，我必须自己要自律，我必须要五戒，我必须啊不能讲妄语，我要帮助别人，我要慈悲，心中不停地想着正念，就是加持，叫正加持。
哦，
啊，你如果今天脑子里想着不好的东西，叫逆加持，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就是师父，有一位同修梦中意念李菩萨开示了两个字“收心”，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个“收心”两字吧。
收心很简单，过去你在人间五欲六尘，你今天想吃好的吧，先收心。
嗯，
今天想住好的吧，收心；你想用好的吧，收心； 啊，过去很多我们的同修都是啊穿名牌的，喜欢那些女孩子爱打扮。现在呢，啊穿的都是普通的，啊不爱打扮，啊正正规规、干干净净就可以了。那就是收心，啊不要去想太多，因为人生无常。你就是做的再伟大、再大的事情，你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的，对不对啊？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工厂里啊，在单位里啊，我一定要做局长，我一定要做科长啊，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争到后来呢，那么就算你争到了啊，你不应该得到，你争到了，接下来就是恐怖了，大家挤你啊，大家搞你啊，所以现在的人、
哦、
你只要往上的话，大家都会来踩你啊，啊对不对 啊, 啊，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也是五欲六尘里面的一种肮脏的灰尘啊。
真的是羡慕嫉妒恨，真的是。
对
呀、
啊，那有什么办法？你说现在这么小的小孩子都会嫉妒，过去说小孩子很纯洁，现在小孩子都从小生出来就会嫉妒，这不是业障啊？
那你说师傅，人就说人家从小生出来孩子都是天真善良，怎么就生出来就这样，小孩子也这样呢？
我问你一句话好吧，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一个小孩子生出来肺都是很好的，但是这小孩子生出来他们全家都在抽烟，天天烟雾缭绕，你说这孩子两三岁他就是肺就不好了呀？那同样说生出来一个环境很好，家里不抽烟的，那这孩子三四岁的四五岁的时候他的肺也是很好的呀，对不对啊？环境、
哦、
讲到底一个是环境，明白了吗？
环境啊，哦，明白了。那师傅您一直强调修心的重要性，心修好了行为才会好，为了方便我们自查和反省，请师傅开示一下，心修好了的人有什么标准和特征呢？
心修好的人，第一不会吵架，第二不会骂人，第三不会乱看女人啊，眼睛不会色眯眯，对不对啊？第四，彬彬有礼，讲话让别人先讲啊，不讲妄语，不挑拨离间啊，这些都是心修好的样子给人家看见的。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人、
哦、
他必须啊行为举止像菩萨，所以人家大家才会觉得他像菩萨。如果这个人跑出来行为举止根本不像，你说说看他心怎么修得好啊，对不对啊？
啊、哦，明白明白，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很多人的见知啊，不，很多人的知见是偏的、邪的，但是却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正的。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确保自己的知见是正知正见？
这个是一个无明的习气。一个人以为对的，怎么会以为对？我曾经讲过。一个人啊，怎么会觉得自己对的？因为他不觉得自己错的，他就觉得对了啊。比方说有的人从小啊受爸爸妈妈环境影响会骂人，所以他大起来一直骂人，人家说你怎么骂人呢？他说我就是骂坏人，就是要骂啊不好的事情我就要骂，你说说看他改得了吗？他就是不好的事件形成了，那么你不要骂，你说可以不啦，对不对啊？
嗯
啊，这个同样的道理他就不懂。那么有些人呢，长期的吃臭豆腐干，边上臭得来不得了。那么你觉得，你问他香不香啊？他说香得不得了，对不对啊？还有吃榴莲，啊，过去吃大蒜，你看看东北山东人吃大蒜，生的，哗嚓哗嚓嘴巴里吃下去。你不吃，你过去吃的时候跟他一起吃的时候，你跟他一起臭，你闻得出来不啦？闻不出来的啊！等到你不吃的时候，你一看他嘴巴里五里路都闻得出来啊，臭的嘞！
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啊？所以怎么样知道呢？你自己做错不做错呢？只有脱离凡尘，脱离这个境界，你才能看得清楚。只有你不吵架，你才看得清楚别人吵架是不对的。你也在吵架当中，那你这个人不会觉得这吵架是错的，你还觉得你很有道理呢。
嗯，对的
啊，所以很多人吵架的时候跟人家吵架，吵到最后还要假装缓过身来问边上的人，你们说这样对不对啊？边上人没有一句答他的，边上都不答他的。哎，你们怎么不说话呀？哎，你们说一句话，因为边上人家在看看笑话。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好，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就是有的同修比较纠结，就是说这个，就是佛台背景画嘛，他们不是装上了那种金边，就装上框了。
嗯。
现在呢，因为师傅看师傅开示过，说是不要装，因为那种无量就无边无际啊，这种观音山佛台背景，你现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这个情况呢有两种，如果你家的气场不好。啊，气场不好，你这个框一装，那可能是对这个山水画的那个啊气场会受点影响。啊，你比方说你这个镜框是红的，你不就阻碍了它的山水往外延伸了吗？对不对啊？
那黄的呢？黄的呢？
啊，黄的、金的，金的也不是太好，所以我们跟你们讲，过去金的不是太好。金的实际上你们知道吗、金的很多人傻傻的，金的以为他以为是阳的，其实金的属阴的啦。
哦。
啊，所以很多人你看看金子都藏起来的，属阴的呀、
哦。是是是。
你看你把金子挂在脖子上被人家抢了。嗯。
是是是。
啊，对不对啊？
哦。
啊，
对对对。
啊。
对，那昨晚一个同学问你，问问师傅，就是说是就是那个佛台背景画那个观音山，那个山的来是什么来历呀、啊？那有什么说法吗，师傅？
嗯，这个山嘛，我看就是观音山。
哦，
还有就是人家说啊、在那个须弥山边上的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还以为是观世音。天上的山啊、是我以为是观世音菩萨紫竹林里的山呢、
仙山，这是仙山啊，
仙山哈、好，下一个问题，师傅，护法神也是菩萨吗？为什么一般叫护法神而不叫护法，而不叫护法菩萨？就是，
那我问你好不啦？我问你，会计是不是人啊？
是的，是的。
啊，警察是不是人啊？是的。
是的，是的。
那好了，为什么不叫人叫警察了？
哦，那文的护法神和武的护法神有什么区别呢？文的护法神的形象是不是南京菩萨那样？武的是不是像四大金刚？他们是不是已经脱离六道的护法菩萨吗？
是啊，他们早就脱离了。像这种都是天上的大菩萨下来护法的呀，所以他们一辈子在人间呢、在天界护法呀，他们很慈悲的。你别看他们，你别看他们形象凶啊，但是他们是护法的，他们很爱着天的。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护法的话，像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是的。
你想想看，你碰到流氓，碰到强盗，你第一个叫什么？还是叫警察呀？啊，对不对？
警察是
啊，那没办法的。所以，只要我们碰到鬼的话，碰到魔的话，我们叫什么？除了叫观音菩萨，我们叫护法神呀。
是的，是的。
啊，就是这样的。
那师傅，如果叫观世音菩萨的话，如果观世音菩萨没到，护法神就马上就出现，是这样吧？
是这样的呀。举个简单例子，很简单了。啊，你比方说，你叫观世音菩萨嘛，护法神就来了。因为你叫观世音菩萨，护法不一定来的呀。啊，就是那观音菩萨不一定到的呀，护法神他到呀，这个事情属于护法神管的嘛，护法神就来了呀。
明白了，明白了。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碰到流氓了，你说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不一定来的，警察来了，怎么警察属于人民政府管的呀？
是的，是的，是的。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您在节目中说有人几年后就会修成正果，请问这个修成正果是什么概念呢？请师傅开始。
修成正果就是修已经境界已经修出六道了呀。
哦。
啊，修出六道就修成正果了呀。啊。
哦。
因为什么叫果呢？正果是什么呢？就是正的果，那么就是果位啊。那果位在哪里呢？果位嘛，你就上了脱离了六道之后，你在天上就有果位了呀。啊，你上等上品、上等下品都是果位呀。你是什么样的果位菩萨，对不对呀？下等下品也是菩萨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有的同学不是以前出去旅游嘛，看到了景点，经常看到情侣为了表示爱情，买两把锁，一起锁在栏杆上。请问这样的做法可以吗？如果不可以的话，怎么化解呢？
不要去锁，把自己锁住了。 这种都不好的、而且每个人的气场不一样，而且锁是铁呀、啊，啊，铁是什么？铁是属阴的呀、啊，啊，这是人间的一种祝福，是一种预示啊，就像很多人把那个福字倒过来一样。我问你，你到人家家里看见那个福字倒过来写，你难过不难过了？
嗯，不好这种。
那他傻傻的，他都这么做，很多很大的店里还在把这个福字倒过来呢。他福字倒过来是人家过去讲啊，说讨个口彩啊，福到了福到了。那你不能因为讨个口彩，你把真正的福就倒过来，你哪有福啊？你福都没得，倒了什么？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嗯，那师傅，那他这种两把锁锁在栏杆上了，你像他怎么化解呢？怎么做呢？
你这是不要去理他了，以后不要去，找都找不到了，不要去理他，好好念经了呀，以后不要再去锁门就好了，就跟菩萨、跟菩萨就是说拜一拜的时候跟菩萨说呀，啊，某某某某某某愚痴不懂事情，凡人肉胎，请观世音菩萨原谅。啊，我曾经啊跟某某某把锁锁在了锁上，在桥上，希望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打开啊冤结之锁啊，我们现在有拥有啊正常的正性正念啊，我们会啊拥有那个善缘，让我们拥有善缘去除恶缘，只能这样讲啊。你怎么这怎么办？
明白了，明白了。
去问问看，去问问看，锁起来的人会好不啦？就像很多人一样，棺材上啊，爸爸妈妈过世了啊，姓郑某某某啊，活着的名字全打上去了，在石碑上，天天跟鬼坐在一起。你说这个名字弄了，有几个家里不倒霉的？过去人家说家里死个人之后，家里就连续死人，家里就连续倒霉，就是这种事情呀，他们懂的。
是啊，哎，谢谢师傅，准备开始啊，哎，准备说呀，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就是说是，就是父母给孩子不是改了名字吗？但是呢，你改了名字，但是孩子不是在学校里上学吗？但是呢，老师们就是按孩子的学籍上的名字叫，这样吧，你家里就叫他改的名字，学校里呢就叫他按学籍上名字叫，你像这样怎么办呢？这样。
老师不肯改是不啦？
哎，不肯改，他说你就按学籍上叫。
那这样很简单了，那就很简单了，那就你让他叫好了。你在家里要叫的比他在学校里多，你叫小朋友都叫新名字，老师一个人叫他气场就不足了嘛。
那需要叫魂吗？给他？
用不着。你比方说，你比方说这个老师一个人叫，所有的同学都叫他新名字。老师一个人叫，这老师叫他也不会叫出什么事情出来的，对不对啊？你要跟所有的同学说你们叫我啊，然后自己贴个条子啊，贴在他们送给他们像名片一样，我叫谁谁谁，我现在改名叫谁谁谁，人家小孩子都叫他这个名字嘛，就成功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最后一个问题吧，师傅就是。度别人学佛修心念经后，所度的那个人又退转了，请问之前度的那个人的功德会，就是度的这个人的功德会减少吗？他退转了。
会减少的，减少少一点，很少，10-20%左右。因为开始你已经度成功了，说师父领进门，修心靠个人呐、
啊。对对对。
跟你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你从心里没有感觉到亏欠他，少关心他啦，这种如果你有这种嘛，就是去掉20%左右。这个人给你，比方说你度到他的是100%的功德，那么他如果不精进了退转了，那么20%。很多人们就是退转的、碰到点风啊雨啊马上就退转了，这种人太多
了。对对，哎，真的是
没有意思。
真的是太可惜了，师傅，真的是。
你想想看，这个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人间人所能预料的。你想想，纵观历史看一看，很多东西过去，孔老夫子还被过去还批灵批孔呢，对不对啊？现在为什么我们孔老夫子这个事情你怎么讲啊？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你当时的概念是对的，这就是对的啦，对不对啊？很多人
那师傅。您说，
很多人你想想看，很多人爸爸妈妈两个人当时吵架， 对不对？孩子过去的时候就知道妈妈好，爸爸不好，把爸爸骂的跟妈妈一起骂，到了最后他不知道他爸爸背后为这个孩子跟他妈妈付出多少啊，啊，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你做人也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那个韩信，对不对啊？当年也是这样，
嗯，对，
对不对啊？韩信当年其实他最伟大的倒不是胯下之躯啊，他是怎么呢？他当年他被俘虏之后，他从那个人的胯下跨过去之后，对不对啊？结果他成为大将军了之后啊，成为帝王帝的时候，这个皇帝之后呢，他自己在这个地方呢，他把那个人家把他抓到了，胯下之躯的胯下那个人抓到了，哎呀，那个人发抖啊。啊，那个发达知道这条命完了，那肯定要被他杀掉了，对不对啊？啊，肯定要被他杀了，这怎么办呢？哎，没想到韩信把他迎上座啊，然后跟他讲啊，跟他说，我要把你视为老师啊，你非常好啊，对他非常好。接下来呢，还要把他自己两个孩子还把他自己两个孩子给他领，就让他教导。结果两个孩子被他教导了非常好。那个时候韩信有了灭门之灾了嘛，灭顶之灾的时候呢，这个人，其他人都出事了，就这个人带着他韩信的两个孩子逃出去了。
哎，
你想想，要不是韩信这么原谅他的话，他哪他的两个孩子哪有命啊，对不对啊？因为人家舍命在救他两个孩子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大恩大德，所以菩萨讲的这种慈悲啊，要叫无缘大慈，那种慈悲要原谅到人家，让人家感动，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那师傅，那退转是自己的道心不坚定，还是跟师傅的缘分浅一些呢？
实际上自己的道心不坚定的多，跟师傅都有缘分的，不没有缘分他不会来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受一些外面的这种环境啊，外环境影响，他自己就退转了嘛，对不对啊？实际上心灵法门很简单，心灵法门你根本用不着退转，这很简单，你不要出来嘛就好了。你在家里许愿，在家里念经，在家里自己放生，你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啊？啊，谁叫你退转不退转呢？你不要出来嘛就好了。啊，你在家里不可以念经的啊，对不对啊？你爱党爱国爱人民不可以的。对不对啊？人家现在对心灵法门不理解，你好好的修你的心嘛就好了。等到哪一天理解了嘛，你再出来多度一些人也可以的呀。
是的，是的。
啊、好了，最简单了嘛，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啊。好的，师傅，我今天问题我问完了。师傅，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好，好，
好，
再见。好，谢谢，
再见，
谢谢，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
喂，师傅。
啊。
啊，师傅，刚才我不小心碰断了，不好意思，师傅。
啊。
哎，师傅，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啊。
嗯，有一个小同修正在上高三，梦到参加考试，考试的题目都会做。但是每道题都是关于死亡的，跟死亡有关系。同修看到这些题目嘛，都会做，然后心里就非常高兴。请问师傅，他为什么会梦见跟死亡有关系，反而会很高兴呢？
我问你啊，跟死亡很高兴，那么超脱了呀？那你说哪一个人要上西天的时候他不开心的？如果想修到天上西方极乐世界天天求，你说要死的话，他不开心了吗？他因为超脱了呀，但是作为他来讲，他这个梦代表什么啊？代表他自己对这个死亡还是啊有恐惧感的，并不是他完全很开心的，明白吗？他心中又想上去啊，又害怕死亡，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学到最后又怕死，又要想到天上去，所以台长心灵法门就这点好啊，从来不叫人家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随缘，阳寿到了自己走了。那么哎呀，他这个电话线又不行了。喂，你好。只能另外一个了。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你听见我的说话吗？
听得见，你讲吧。
啊，感恩师傅，我打通电话了，感恩师傅。
啊，
这样子对不起，就是上一次我打通那个录音没有放出来，因为我的，因为上次那个阿姨嘛，我跟师傅说过，那个阿姨她的孩子是精神病患，精神分裂症。
啊。
然后呢，然后她就是，那个时候她就是那个。那时候有病情复发的时候嘛，他就是向银行就是透支了信用卡，然后欠银行很多钱，然后阿姨就是通过念经，他的孩子就是大概就是念经，大概就是这半年他都有去工作，有去上班，然后呢，就在昨天他也打电话给我，又哭着跟我讲他的就是那银行那些人嘛，到他的公司去讨债，然后老板已经把他的孩子给辞掉了，现在他的儿子把他的钱全部拿走了，他这个阿姨就是没有钱，没有生活费了，然后哭着问我怎么办，然后师傅你跟他开始几句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怎样子。
很简单了，讨债鬼、啊
嗯、
这个嘛，典型的讨债鬼啊。
是的哈。他精神分裂症，就他这个病情，这么他已经啊，这个阿姨经历了大概2000多章了吧？他每天就是，从早上念到晚上，每天6张小房子。师傅，你能感应一下他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孩子会一直反复吗？这样子。
像这种情况很简单，第一，要么小房子质量不好，要么就是求心不正，也就是说求菩萨的心不正啊啊！这种人呢，就说哎呀，2000张，把他赶快念掉吧就好了。这种人不就是说，不像我们所说的啊，我们要帮助别人，要有发心啊，平时功德都累积的，他是临时抱佛脚嘛，典型的呀，
典型，他
效果不好呀。你要是经常临时抱佛脚，为了某一件事情这么求的话，你肯定效果差的呀。
是的哈，他每次就说，哎，每次打电话就说他的孩子哭，一直哭，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师傅，怎么这个怎么？
没有什么办法的，这个事情，
那
自己的冤结自己背啊。你如果现在你已经替他背一点了嘛，你现在替他跟问师傅的时候，你就心里很着急很难过，你不就帮他背了吗？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屡教不改，像他家里出现这种情况，你没看见他前世这种恶呀？你没看见他年轻的时候这种对人家恶呀？那你恨不恨呢？年轻的时候人家骂你呀，啊，勾那种阴你呀，啊，背后捉弄你呀。你说这种人到了晚年都会报的时候，你看这多可怜呢？所以菩萨这慈悲就是在这里啊，他看到他。对他很不好，最后还要帮助他，这就叫做菩萨。
也是看到他那哭的样子，哎呀，也不知道怎么帮他。然后他一直，师傅，你可以可不可以让他给他点加持啊，让他就是能够振作起来。就是
很简单，你就是像他这种人，你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会被儿子全拿光的。因为他根本第一控制不住儿子。他自己的钱怎么会被儿子全拿光呢？你不能藏起来的，你不能不给的。你要是藏起
来，他那上海老房子拆迁的钱都会被他儿子拿去，那个投资全部输光了，真的，哎呀，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吗？就好了，怎么会拿出来这么多钱的啦？怎么会老房子卖掉的钱怎么样？那还不懂啊？这就是说欠他的呀，啊，他不欠他的话，他为什么要给他？你就是孩子，你跑得来拿房子拿这个钱，我不给你不可以啊，你再来我叫警察怎么样啊？那就是欠他的。你今天就是看他可怜哭的时候，你再给他多少钱，他也会给孩子全给的。
那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就是还是好好念经，还是好好求菩萨忏悔的吧。我也是让刚才讲的，
没有办法，很多事情我告诉你，很多事情就是因果，当你看见人家果的时候，你要想想他的因，但是呢，你看到他现在果的时候呢，啊，你也不要难过，就叫他好好再种善因，以后才能得善果。现在这样的话，只要人死不掉就好了，什么面子不面子的，生了这种儿子叫逆种，逆种的话你就得承受，那么你自己的逆母，你生逆种， 你自己妈妈肯定不是东西，你孩子才会这么不是东西的，就这么简单。
哦，这样子。
我告诉你，人家好好的很有修养的教授家里孩子怎么出来都文文静静的啊，对不对啊？教授的孩子都很文静的，有文化呀，不一样的。嗯，
是啊是啊。那还是，那我就把这个录音给他听一下吧，因为上次
你给他录音听听，
播出来。
你要叫他，你要跟他说，你现在必须瘦，你不瘦的话，你还欠。你怎么办吧？
有时候我们讲他也不会听的，我们也是这样跟他讲的。我想师傅的话，他一定会听的，因为他每次都哭啊，我想哭出来，因为为了让他好更好，更不他忏悔这样子，他就是，哎呀，就是要死了死了，就每次都说要死的死掉算了，这样就是没有信心吧，可能是没有信心。
那你想想看，这种人念出小房子会有效果的。
对呀、对呀、
你想想看，整天这么念着小房子，这里在念大悲咒，这里要死了算了，死了算了。你说这种小房子2000张了吗？3000张都没用啊，这还不懂啊？
师傅，您感应一下，他小房子那个质量是有问题吗？这个阿姨，这个阿姨
讲都不要讲的，还要感应啊？你就从他这种心态他现在还债这种心态，你说小房子有用不啦？
好的，
你说说看，我问你一句话，你说说看，你念经的时候，你是要看到将来，希望将来给你自己带来希望，对不对啊？他整天死了死了死了，你说念出小房子不就死了死了死了？
好的，好，感谢师傅的开示，师傅，我帮同一个同学问一个梦境吧，好吗？就是梦里这个梦到一个亡人穿着花衣服，很干净。旁边有很多人和高大的马来送他，师傅想问他是不是像这个亡人要投胎了，然后其中一个人说我就送到您这里了，前面还有一个很高大人，对面等着好多人，好像是都是要等，对面好多高大的人坐在毛驴上面都来送他，说明这个人是要去投胎了吧？
对。
好的，
你去看好了。生孩子的时候，边上不是很多人等着了吗？欢迎他了，又到人间来了，
好。
好吧。
师傅，我还想，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就今年嘛，因为要念的经文比较多嘛，然后我就把工作辞掉了，我就好好的在家里面念经嘛，然后过了不久，就是我因为我是做那个。国际物流的嘛，然后会有些朋友给我一些介绍给我单子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我7年前那个老客户竟然给我做单子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的收入嘛，也不会比我的工资低嘛，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是我本身命里带来的财运，就是本身我应该获，就是应该有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获取，还是菩萨慈悲我，让我增加这个收入啊，就是让我能够
更安心的菩萨让你增加收入，因为菩萨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啊经济上不是太宽裕，他在又发心，菩萨就会给。过去有过去很多人这种情况，有一个人他自己辞掉了之后他在家里好好的念经，他很诚心，他什么都不想。他也没想到今后将来我会怎么样，后来就有人跟他渡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自己开公司的，就给他很多机会，在家里做的，让他赚很多钱嘛。这个事情我都不想讲了，已经好几个人了，大概至少我知道就有7个。
是我想的，因为我想这7年都没有联系到这个客户，怎么会突然间会给我做货？我想真的很奇怪
嘛，菩萨给你赚钱呀。人家就是相信你呀，对不对呀？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真的很感恩菩萨的。就是我现在就是很什么没很开心，就每天都念经。
对呀、
然后去做人。
天天法喜充满了、法喜啊！
师傅，你们感一下，我这个渡人是不是有点少？有没有一些问题啊？就是
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唯一的问题就是过去的有一点后遗症还没有弄完，因为你过去有过一点点忧郁症的。
师傅，你说的太对了。你上个礼拜就是因为录音还没有播出来，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上次您这么讲我的，因为我向师傅忏悔，因为你上次说我忧郁症，我说不会吧，师傅还说我你再讲讲，你还能说我，其实我是有一点的，因为我每次跟师傅打通电话都会想起我的 特别说起我的孩子，师父对不起，因为每次念礼佛的时候都会很怎么讲，很感伤，很感伤，就是很忧伤啊。
对啊，
就是觉得孩子不在我的身边，我觉得很难过，所以我真的对不起，我就是这一点我没有办法去放下，对不起师父，真的。
忧郁症嘛，忧郁症嘛，现在能够这样念经这么法喜，能够度人，能够自己能够完全活在菩萨的境界里，这个就是你。这是你人间的极乐世界啊，一个人什么叫极乐世界，我再讲一句给你听听好吗？天天很开心，天天很发喜，没有忧没有愁，无忧无愁，天天活得很开心，你就是活在你的极乐世界里了，这还不懂啊？
对，
你自己开心不就好了，你又不是为人家活着的，很多事情
是不是的，有时候就是这种亲情的这种缘分啊，就比较难割舍一点啊，就是
你想想看，你被人家笑，被人家讲，那是人家的感觉呀、啊、对不对呀、啊、你自己感觉幸福嘛就好了，
嗯，
对不对呀、啊、那很多人婚姻嘛就是这样的、嗯、哎呦你这样傻了，哎呦大家都骂他，他自己跟他老公两个人活得很开心嘛就好了，
嗯，
对不对啊，还有的人天天被老公打啊，离婚了人家都笑他，哎呀你不要离婚了，你怎么他心想我天天被他打，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好了、
啊、
讲都不要讲了、你的感受跟人家感受不一样的，对不对啊？
对，
我问你，你在你如果到你如果洗澡的话水很凉的话，人家在边上说啊水很凉啊，你说他这个感觉跟你感觉当时你被冻得一塌糊涂，你说这感觉一样不啦？
不一样。
好了。
嗯，对，是的。哎呦，师傅，我现在是八六，你是不是在加持我？
我、哦、当然了，加持
你很厉害了。哦、都烫起来。
啊，
师傅，你我就请求师傅一件事情啊，就是请师傅能够在我能够让我能够遇到一些，能够多遇一些有缘众生，让我能够多一些有缘众生，能够有时候我没有做到一些人，我心里面会莫名的，就是自己会跟自己。觉得很
你看看你看看你已经成菩萨了、你度不到人你就觉得很难过，你不是菩萨是什么啦？对不对啊？你告诉我呀，你不是菩萨吗？你什么是了不起的、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
对呀，师傅，我们昨天上海特别特别特别冷，然后我还去摆摊子，然后然后就住了两个人，然后我就是很失望的回来了，就是心里面就暗暗的想，一定要多找多在那个周末的时候再去发书，这样子有时候就是做到人比较少，就心里面会很难过。
想一想了，末法时期真正能够度到的人不会很多的。
对啊，
我问你，这个世界上好、现在好人很少啊，每个人都贪嗔痴啊。我说的这个好人不是犯罪的算坏人啊，我指的是那种不进步的人啊。你知道吗？那些不求甚解，那些人不好好努力，就管着自己自私自利的人，他以为他是好人，实际上他已经是个坏人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我听得懂你的意思的。
啊，境界不一样的。我问你，雷锋多还是普通人多了？当然雷锋少了，啊，对不对呀？我们现在都是学雷锋啊，在救人呐、啊，对不对呀？
嗯。
好啦。
对，
很难度到的、很多人很难度到，所以师父现在也是很珍惜，真的好孩子在师父身边，师父真的很珍惜他们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但是有些人不好好修啊，只能放啊，你不放师父会受牵连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已经给我们背了很多业了，真的、师父很苦的，因为有很多师兄都这么讲的，师父、
太苦了、
真的一定好好珍惜师父的
苦啊、苦得不得了苦得来师父都笑了笑看人生、我觉得这个人生人真的很可怜的、真的就像菩萨看我们，就像我们看动物一样，真的看一个电影狮子王，你也会被里面狮子的情感所感动，这菩萨看我们、有时候也会被我们人间的情感所感动，但是毕竟这是动物啊，这是留不长的东西啊、对不对呀、
是呀、总都带不走的嘛。
是呀、想想了，人真的 你看看看，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什么一个什么狗啊，什么为了抢一个这个母狗，跟他什么，后来大概大家在街上撕咬起来，大家都围在边上看，这，你说人。有时候在马路上看见为了家庭问题在打架，把他头发撕碎了，这个打这个女的，这个那个弄这个男的，在叽叽哇哇叫，你不是你说你围在边上看，你不是看狗一样啊，你还要怎么讲啊？哎呀，可怜呐、
啊，
可怜的众生啊，哎。
对，有时候看看他们，哎，他们还以为我还觉得我们挺死。怎么傻？
对呀、啊，他觉得我们很傻呀，当然傻了。雷锋做好人的人都被人家说傻的呀，啊，你神经病啊！你去帮助别人，雷锋去发烧去帮人家推车子干嘛啦？啊，对不对啊？啊，菩萨，你发傻，天上这么好，你跑到下面来吃苦救人干嘛啦？没什么干嘛，就是菩萨，就是不一样，明白了吗？啊，你的那个屠呦呦。屠呦呦啊！你说这个，你一辈子都为了这个啊，为了这个中药的发展啊，你干什么、啊？你自己身上打混了多少次啊？做这么多实验呐、啊？人家就骂他神经病啊，傻呢！哎，人家得到诺贝尔啊医学奖了，啊、对不对呀、啊？
对。
好了，傻的，到底谁傻？现在的人说他傻的人全傻眼了吧？
是啊，
啊，就这样吧。
好，啊，好，嗯，谢谢师傅。
好了。
嗯，哎，对了，师傅，我再问一小问题啊。哎，现在我看到一些报道啊，一些新闻啊，有些孩子啊，他读书什么压力大、啊，然后猝死了。这种情况是他命理的结束，还是他真的就是太压力太大了，然后真的就？
你两种都有，你两种都有、一种是结束，一种是压力大。因为他的结束碰到压力他就会爆发。我问你，本来结束是一个地雷，你地雷不拉动他，他不会爆炸，对不对？
那
你就拉动他了，他当然爆炸了。那你如果不拉动他，他不爆炸，你这个地雷不就跨过去了吗？好了。
是好、
啊、
谢谢师傅。
好了、
师傅你们感一下，我现在念经文就是没有进步啊。
好了、好好努力啦、已经梦到师
父、
已经梦见师父们、你就知道自己修得怎么样了，蛮好了。
师父最近好像都没梦见到你。
没有啊，梦见菩萨不了你、
菩萨，我就是在修的时候梦见到满天的星空，满天的星空都是菩萨，后来就很少梦见了、就是可能也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更努力。
好好努力啦，好好努力啦、好吧，一点点来吧，不着急啊、
好，师傅，你放心吧，我会
好
修的。
好的，好的。
我都不要婚姻了，我就跟着师傅，跟着菩萨好好修的。
也不是跟着我们修不要婚姻啊，就是说要看淡放下，就是看淡一点。听得懂吗？
看到了，因为已经有过一次了嘛，你知道伤痛了呀。
伤痛了吗？这个一切随缘了，我不能跟你们说不要你们怎么样，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很正常的。只不过你自己的成熟，你自己随着境界的变化，你自己的需求在不断的改变。这是
也对，师傅，我跟你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就是学佛学了一年之后，我就一直求菩萨能够让我有一个再有一个更好的婚姻嘛，因为前面是婚姻不好，然后就是这两年就是慢慢的听师傅的开示，听师傅的录音，慢慢的就是哎呀，觉得这个婚姻真的是有爱修行的，我就真的彻底放弃了这样子，
随便你啦，反正要有的也有过了。对不对啊？
对啊，
婚姻嘛也就是这么回事啦。
就是这样子的。
这些肉体嘛就是烂事，精神上嘛这个烦恼就这么简单了。
是的。
要有好的嘛你再谈，没好的嘛你就暂时先不找，很正常咯。好了。
好的，谢谢师傅开示，谢谢师傅，我一定会好
好，
一定要多度人，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妈妈，好，再见。
喂，你好。
喂，台长你好。
你好。
好，台长。请台长帮我解一个梦。
就是我梦见在，就是说大概有二三四个人站住，然后看见台长来，帮我们开示，然后台长呢就，叫了六个人上台，就站在你的旁边，然后台长又另外再叫多六个人，就说我现在叫的这六个人，你们跟我当心 ，OK。第一个你就叫了我，你叫我的时候你没有叫我的名字，你是叫我面粉糕，然后第二个你就叫了李文博，然后就叫了第三第四个，然后当时我心里在想，哎，为什么台长你没有叫我的名字，然后我们就站出来，当时我们就好像穿着那个像那个医生袍的那个白色的那个衣服这样子，然后台长就说你们给我当心，给我好好听着。学佛这条道路是真的很不容易。既然你们选择了学佛，你们就好好跟我学。不要台长说了什么？说了一句说，就是意思是说不要放弃，要好好学下去，不要懈怠，真的很不容易。只要你们每一个人有念经的人，你们脸上都有一个字，台长都看得到。然后当时我在梦里就看到我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字，就是一个 A 旁边一个点，然后其他的师兄呢就有好像有 B 有 C 有 D 这样子的，然后呢当时台长就说你们好好跟我学啊，不要懈怠，学佛这条道路真的好不容易的，你们好好跟我修。然后我就醒了，
那就讲给你听啦，很简单啦，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台长有时候你们在我们面前是透明的，在师父面前一看就看得出你的心内心的东西，所以有些东西啊，你知道脸上出来的字啊 ，A 是什么 ，B 是什么 ，C 是什么，还不懂啊？
懂。
修得好啊！修得好啊！境界高、啊。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 A 还有一个减，所以我还要很努力，应该还有什么不够好的。
对了，就是说你 A 已经修得很好了，但是减就是说你还要努力，还不到 A 字，明白吗？
明白。那为什么台长在那个梦里不叫我的名字，叫我面粉糕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叫你面粉糕啊，你可能上辈子是做面粉糕的。你上辈子一定做面粉糕的，做糕的。我告诉你了，面粉糕的话，台长能够叫你小名，说明你肯定过去跟台长有点小缘分，所以叫你小名的话，对呀、
可能就是在厨房煮东西，就是常常煮东西给台长吃吧。
吃面粉糕啊。
对呀、在马来西亚很出名的就是面粉糕啊。
哦、
对
啊，
台长，你下次来的时候我煮给你吃，我总煮啊。
啊、是吧？面粉糕，
是啊、
台长、
啊，
台长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自己都知道我前几辈子什么情况，所以有些时候。我不讲，你们自己慢慢做到，我心里都有数的，不要讲了啊、我现在不能讲啊，一讲的话，嫉妒的人更多了。
对，明白。
少讲为妙啊，低调啊，学佛低调，少讲啊，忍辱吃苦啊，学佛好好的做圣人，就这么简单了。
那我有个问题想请问台长啊、因为我最近度了我妈妈念经。他开始念了大概有半年了，因为他本身有那个躁狂症，然后他念经，他很精进念经，但是嘴巴就一直在骂我的父亲，然后我有解释给他听，跟他说就是说念经不可以再骂人，我们要不能够再造口业，但是他就是忍不住，像在因为我还没有看图腾嘛，那他好像有躁狂症这样子，这样他许那个小房子的话是一波一波要大概69张这样子许可以吗？
这个讲都不要讲了，那个狂躁症是你妈妈身上有灵性，这个灵性呢一定是你爸爸欠他的，所以借你妈妈的嘴巴在骂他、所以你爸爸这个也是活报受报没办法了。
对呀、而且又常常打我父亲、然后晚上他不能睡觉，每次都打我父亲、所以我就想叫我妈妈许愿，因为他现在许愿的那个小房子的是每一波21张、我就不晓得够不够，是不是增加到每一波69这样子加下去会比较好呢？
给他一直念吧，
来一直念
啊，一直念就可以了，加加不加都无所谓，最主要问题是要不能坚持的话，你就会有麻烦，因为很多事情都要靠坚持的，你知道吗？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你天天烧水，你比方说你烧一个小时水还会开，你烧到50分了，40分了，你说怎么还不开啦？不烧了，好了，那么你这水永远开不了，对不对啊？
开不了
，永远开不了，你只有坚持。哪一天一烧成功了，哎呀，怎么水烧这么快就烧好？因为你没停呀。人家求为什么一求就灵啊？人家没停啊。你呢？为什么你停停念念好啦？就是。就是。
我妈妈是没停啦，她一个星期大概有10张的小房子。
啊，那就可以。
然后她每天在家都念，只是那个嘴巴就是不停的，这边念完了，那边在骂。
效果不好呀，效果不好呀，
对对，效果不好。
他这样的话，他念经的小房子质量会差很多的，所以他不停的要念的，明白吗？
对呀，我就跟他说，他说他明白，就是心里面控制不了，所以现在就其实他情况有好很多了，比以前好很多，以前动手打人，现在就不打了。所以就看到
妈妈蛮厉害的嘛，练武术的嘛，还会打人呢。
他打人好厉害哦，我妈妈真的拿着东西啪这样子打我父亲，哎呦，真的我们都坐不住他。
什么时候我帮你看看，看看你爸爸上辈子欠他什么了？我肯定看得出你爸爸怎么打他的，所以这辈子就报应。啊，噼啪的话，我看大概是抽牛吧。
不牛啊，这都是因果报应啊，
200%的，绝对的报应。
所以我爸爸现在也没有什么，他也默默的承受了，都一直在承受。我爸爸也没有反对我们念经，都一直鼓励我们在念经。然后
因为你爸爸很清楚，
妈妈
念经念到后来，你妈妈会对他手下留情的，你试试看。
但是我妈妈出来的话，就让我爸爸受不了。他不久前就跟我说，他想死。他说他受不了了，然后我现在开始也
你要记住了，一个人想死的话，他就是不想还债，没办法。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逃避债务的话，下去也得惩罚，没办法。所以有时候在人间还完了，你走的时候就可以上天了嘛。所以有时候人必须要承受很多东西，就像很多孩子妈妈说，我实在不能忍受这个孩子，实际上你把他生出来，你就是来还债，他就是来讨债。你不还完的话，他一直搞你。有一个孩子就是这样的，他的妈妈觉得，他的妈妈最后把他决定赶出去，以为好像赶出去了就从此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结果他的孩子赶出去之后，在外面借钱，说都是你们找我妈妈去要。结果他在家里平白无故的，那帮来要钱的人天天盯住他妈妈，还打他妈妈。
哎呦！
你以为不还债还没还完，人家就不盯你了？你借银行的钱。投资的话，你这钱还不出来你就结束了，哪有那么简单的？现在明白了吗？当然了，开玩笑了，什么人还什么债，逃都逃不掉。好了，
是啊，
好了，
好，感恩台长，那我们马来西亚法会见。
啊，再见，
谢谢台长，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你好。
师傅您好，我那个前周二的时候，我有打通过图腾电话，就是您帮我看我先生49岁结的那个，您让他念3000遍消灾的那个，你说他有交通事故的，我后来呢又仔细的把录音听了一下，我心里其实很难过，我听到你有跟他说他背着我有跟其他的女人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不要难过啦，有什么好难过的啦，命都没了，原谅人家啦，算啦。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啦。这种事情就像一个人犯错误一样的，你有时候把这种事情看淡一点，台长教你一个方法看淡一点。人家天天在家里吃饭，吃的呢都吃腻掉了，偶然的到 看见那个天天那个流口水，在外面看见那个烧腊店走过去之后，偶然的进去吃了鱼顿之后被你发现了，你说滚出去不要吃我饭好了，你到外面去吃人家的饭好了。你想开一点的，有些时候他作孽他受，你不作孽你是好人，那你就不受，听得懂吗？
师父，我
你没出息，你这种属于没出息很自私的人，你不就叫自私吗？还要我讲啊？
不是师父，我命太苦了，就觉得自己好像感觉走不出来一样。
你这个就是没有修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问你啊，如果你老公是你儿子呢？你想一想呢，如果是你儿子呢，你怎么会原谅他的？因为他不是你生的，是不是啊？你不叫自私啊？他是你爱人，他帮了你这个家，他为了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了，他偶然的犯一次错误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走不出来，你走不出来，你一个人跟他离婚呀，你去离呀，那你就变寡妇了。一个人听得懂吗？
听得懂。
前
晚上我有问问他什么事情，他跟我大概讲了一下，但是没有讲太仔细。
太仔细。
他说我知道的越多，烦恼越多，就不要再问了。
对了，什么好知道的？所以这个师父，所以师父有时候想想，你们这些人真的不要给你们看图腾，看个魂的，又没有毅力的。那这人间这种事情嘛，只能想开一点，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啦？就像畜生一样，这种动作、这种事情做了，像不像畜生一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啦？你怎么报复好了？你也去做点畜生事情来做好了？
不要。
那好了，
我不能。
很多女人
们
就是这样的。
向外人学。
好了，很多女人不就是这样？看见老公出轨了，自己晚上也去找个男人，结果痛啊、难受啊、更痛。这叫借酒消愁愁更愁，我们学佛人对不对呀、啊、你要放得下的，拿得上放得下，这种烂事算什么东西啦？垃圾事情啊。
我想了很多，我想我也不能跟他计较，我也不想把这个冤结带到下辈子，我想一世修成呢。
一世修成就原谅没那么好了。
我不想再报了。
哎，那原谅人家们好了。听不懂啊？原谅人家会不啦？啊，
师父听得懂。师父，
你很多人呐、啊，发现老公
是没出息，
发现老公这种事情之后，很多人哭啊、难过啊，半夜里睡不着觉啊，这种事情还少啊？这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你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了，你把人间的无常你没有想到。我师父天天跟你们讲苦空无常，菩萨经常说人间就是苦空无常，你还不懂啊？又苦。实际上到了最后空无一常，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不就空了吗？无常，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这还不懂啊？
师父对不起，我没有修好，师父对不起。
你自己想想你自己嘛，你要不要我讲你两句啊？你年轻的时候啊，谈恋爱之前、结婚之前，你没有恋人啊？那你怎么算呢？扯平吧，算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
只许州官放火啊？听不懂啊？啊？
听得懂，师父，我忏悔，我忏悔，我向菩萨忏悔，我对不起菩萨，对不起师父。
好了，人家能够天天还爱你，还回到家里跟你在一起，那就是福气了。算了，明白了不啦？
明白，师父对不起，师父真的对不起，师父、
你自己报应，记住了。你记住，任何一个男人出去有关系的话，跟你也有关系的，也就是你们平时不珍惜，听得懂吗？
我真的没想到，他表面上真的对我很忠心的，我不知道他瞒着我做事情的。
你要不要我告诉你老公，你跟他结婚之前的那些恋情啊？啊，要不要讲啊？要不要讲给他听听啊？让他也难过难过好吧？啊，你没有啊？
师父，我没修好。
你讲给我听啊，你跟他结婚之前你跟人家谈恋爱没有这种事情啊？讲给我听啊。
有，我想让我向菩萨忏悔。我
啊，你可以向菩萨忏悔，你不容许人家跟菩萨忏悔啊？自私。好了好了好了，想想开吧。
师傅，
是不是师傅弟子啊？你是不是师傅弟子啊？
我还没拜师。
所以啊，
没
这个境界呀、啊，没拜师，没拜师，没拜师。你去南国去吧。
师傅，我有一次，我还有一次梦到一个梦，就是有一次您在桌子上写什么东西，我站在您旁边。
站在您旁边干嘛啦？磨墨啊？
我好像不是，您好像说，就是是说是还有对面有一位也是可能也是有修的一位。一位同修，您让他带我去看您的一辆宝马车，您说那是当年您在上海走的时候留下的，然后说梦里头意念当中好像是那辆宝马想留给我吧，很早了，这个梦已经很早了，我刚开始修的时候
啊，就说明你很想要好车啊，梦中叫师傅送一辆给你好了。
那我就有贪念了是吧？
你给我脑子好好的跟进一点吧，所以不是师父的弟子也是质量修得很差，加持力很少，所以你这种人。
师父，我那个就是还有一次梦到就是菩萨点化我说我不孝顺，说梦里头是这样的，说白字有三横。他说让我看看，你看看这个白字有三横，然后好像意念当中就是说我不孝顺，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了，白字有三横还不懂啊？自己不懂啊？三代人，你对三代人都不孝。
师父，对不起。
你这
我想菩萨忏悔，我向师父忏悔，我是不孝顺，我没做好，师父。
你很不孝顺的，你别让我再看了。
师父，我真的没做好，
我不会帮你看了，听得懂吗？好了好了，没时间了，你自己好好努力啦，自己好好的修行啦，啊。
知道。
天地都有眼呐，我告诉你，天地啊，我告诉你都会跟我们做证明的。谁好谁不好，菩萨都知道，明白了吗？
我知道，师父，我对不起您，我没修好，我结婚之前什么都不懂，我过去脾气臭硬，我忏悔，我
你脾气臭成这样，你脾气臭成这样，人家你老公什么实在受不了了，吃不消了，听不懂啊？人家不一定做什么事情了，人家就有一个知己。啊，咖啡都有自己了，啊，雀巢咖啡不是有自己吗？像你天天脾气这么臭，人家老公找个人聊聊不可以啊？又不一定做那种坏事的啦，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你老公
他没做，
哎、啊，就是没做呀。
他没做坏事。
哎、啊，看见了
吗？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啊、
他就跟我讲了。
啊，好了，像你这种吃老虎，人家受得了的，啊，刑讯逼供啊你。
是我不好，师傅，是我不好，你骂骂我，是我不对，师傅。
好了好了 ，OK 了，好了，拜拜了。
师傅，您好好休息，好好保重身体，师傅。
好，再见。
我真的很感恩菩萨，我想跟您打电话，我就能打得通，师傅。
好了好了好了，知道吗就好了。已经。
师傅，感恩你。
不是因为一些缘分的话，你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找到佛门这条路了，我告诉你，还是有佛缘的，你明白了吗？
是的，我彻底的忏悔，师父，师父您保重身体。
啊，再见再见。
师父，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喂，你好。喂。喂，你好。各位听众你好，没办法，哎，否则要等很长时间的。现在有些烂公司啊，电话线它就是有意的，通了之后呢，它一方有听，然后呢，这个就它算你时间，多算你一些也好的，哎。 时间你长一点就听到了，但这个不行啊。那看见吗？
喂，
看见吗？都是这样的。喂，你好。
哎呦，师傅好，师傅好。
啊。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帮同修问的，稍等一下啊，找出来。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关于修心显像，发心修心会让人面貌发生变化，像微整容一样变得更接近菩萨的样貌，还有头部骨骼好像也有产生变化，额头中间鼓起是否说明悟性的增加，额头两角饱满是否说明修来了福禄，还有的师兄头顶会感觉疼，头顶的百会穴会凹下去，而且越来越深越来越长，两边耳朵上部往后脑勺的方向有一条槽，这些都代表什么？是不是脑细胞脑容量的增加？
前面讲的都对的，实际上修心补相是这样的，耳帘子啦，眼睛啦，心胸啊，宽广的人的这个脸相会越来越大的啊，五官缩小，眼睛不敢看人，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明白了吗？所以呢，有些人呢修到后来紧锁双眉，那这个人就没修好啊，修到后来就像要像菩萨，女孩子变得漂亮，男孩子变得端庄，那就是本身就是福禄都有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后面是就是说这些是代表脑容量脑细胞的增加吗？
脑容量脑细胞它是藏在大脑里面的，你小头小脑你本来就脑容量不足的，明白吗？所以脑子小的人就是大脑呢它就是比较小，所以这种人呢只会算小不算大的，所以你去看好了，小头小脑的人都是算小的，大大咧咧的人头是很大的，你去看你就知道了啊，它有规矩的。哎呀，喂，你好。
师傅。
哎，你好。
师傅，稍等一下啊，对不起。
快点了，快点了。
师傅忏悔。
没有很多时间了，抓紧了，没时间了。
好的，好的，师傅。是这样，就是那天打通师傅电话以后呢，师傅说弟子有点财的事情，弟子于是呢说没有。
你们每次都这样，师傅帮你们看出来很多东西，对吧？没有，还没看见，就像刚才那个人一样，跟他说有忧郁症，我没有啊。好了，今天打进电话来说，我有忧郁症，神经啊，不叫神经啊，像你这种也是啊。
对不起，师傅。
啊。
师傅不会看错的。
我看错了。
是这样的，我确实。
我看到的我就讲给你们听，你们不承认是你们的事情，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弟子错了，弟子愚痴，弟子向师傅忏悔，向观世音菩萨忏悔，向龙天护法忏悔，弟子真的做错了。还有就是那个长辈给的红包啊，当时有想着说拿这个钱来放生的，后来也没有去专门拿这个钱去放，
这个没
关
系，这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你现在叫彻底忏悔了，长辈的红包有多少钱了？哎呀。
几百块钱
啊，几百块钱算了，这种嘛没做到嘛也没办法。现在嘛自己要好好的忏悔，以后不要做错事情，听得懂吗？活在当下啊，要经过将来啊，要好好的。我知道你这几句话，你不跟师父讲的话，你心里一直会难过，会放不下。
是。
你今天讲了嘛，就放下了，就像人家很多的教父一样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呢，用不着你们跟师父讲这么多。好好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讲就好了吗？啊？
明白了，师父，明白。我一件一件的跟菩萨妈妈忏悔。
对了，忏悔好了，以后好好的修啊啊！不要再去跟人家乱讲话了。这些事情过去的，过去的话不要再乱讲了。你只要永远要遵纪守法，永远不要再做错事情了，对不对呀？啊，这个母亲还是原谅每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的嘛，对不对？
明白。明白，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上次六月份的时候啊，师傅那时候师傅批评弟子很愚痴，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想明白了，知道错在哪里。
我跟你们讲了，师傅讲你们毛病，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自己去挖根的，200%的。我跟你说，我就是看见这个人气场很差，我不给他看图腾，我就知道这个人很多问题，我就讲他气场不合嘛。 你自己要去找毛病啊，自己肯定有问题的。
明白，是弟子做的不好，师父弟子忏悔，真的。
你要记住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啊，像这种敛财的事情，你如果不好好的忏悔的话，会有报应的，明白吗？因为钱属阴的，要广结善缘了。现在如果有一点经济上有点东西，多拿点出来去放生啊，听得懂吗？消灾啊，
明白。
好了好了，
还有师父就是感情上的问题哦，弟子也是很愚痴，也是说一口就否定说没有。其实弟子也是认真想了一下，确实是弟子做得很烂的。
我被你们经常冤枉嘛，事情多得很的。我说明明有的，你们当时都说没有没有没有，那这种有什么稀奇了？我理都不理你们了。每个人都这样的。
太愚痴了。
打过电话之后，马上哎呦就想起来了。我跟你们说，你们赖好了，赖了之后天上全给你们记住。师父讲了，你们承认了就结束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对不起，师父，对不起。
没有那么简单的，老师报告你们家长，你回到跟家长说没有了。家长就一直恨，说这孩子还要跟家长吹牛，以后不会不喜欢这孩子了，明白了吗？
是的，师父又是父亲，又是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弟子做的太烂了，师父弟子深深忏悔，真的是很
不
好。不
要丢脸啦，不许再丢脸啦！一个女人已经很苦了，不要在很多方面再丢脸啦。想一想自己过去做的那些烂事啊。脸红不红啊？脸红不红啊？
丢脸丢脸！
好了，
今天跟师傅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没脸跟师傅打了，但是
好了，
想想不行啊，还是
没脸没脸嘛，以后不做不就有脸了吗？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好了啊、哦，做新人要做新人，重新做人，明白了吗？
好了，明白明白，感恩师傅。
好了。
那师傅，我还可以再说一件事情吗？
啊。
就是我跟我先生的事情，之前呢，就是我们两个怨结也很深的。我刚学佛没有多久，师父就写了四个字给我，说生死相依。确实是两个人之间也发生很多的事情。我想就是我许的一万遍姐姐咒呢，也念完了，也念了不少小房子，就是帮他念的。还有我们两个人就是化解怨结的小房子也在念。反正两个人是风波不断，想问一下师父，就这个事情怎么样来更好的？
风波不断，那能够维持到今天，那已经是这些姐姐都起的作用了，否则么早就拜拜了，听不懂啊？
明白。
好了，
学佛以后改善了很多。
好了，已经算好了。本来嘛吵得更厉害，本来不是吵了，打起来了。
还打。
啊。打。看见不啦？大家对打好了。以后结婚之前要开一个培训班，叫婚前武术训练班。因为结婚之后就准备打了嘛，是为要防范嘛，武术要防身啊。防身啊啊，叫防身功啊。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对不起师父，弟子做得很不好，总是让师父背业，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好的。
请菩萨妈妈慈悲原谅，请师父原谅，弟子很烂，真的很烂，师父弟子
好好
改
了，以后好改了啊。
真的好好改，我以后我很乖，对不起师父，请师父原谅。
要做好孩子啊，以后孩子犯错，爸爸妈妈总会原谅的，对不对呀？但是不能老犯错，老犯错就爸爸妈妈就要开除了。听得懂吗？
明白。
好了。
明白，师父像父亲一样，太慈悲了，很严厉，很慈悲，都是为弟子好，弟子知道。
好的，那就这样。
感恩师父。
好。
好，弟子师父保重身体。
好。再见。
师父再见。
再见。
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明天星期六晚上这个五点钟还可以打悬疑综述节目。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